赞美耶稣的名，神真良善，神是如此良善的神。阿们，赞美主，因他的良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大卫和以色列人心中一定有这样的启示，因为也在约沙法王和他的领袖们心中，他们才会不断如此宣告。连所罗门王也是，在圣经不同部分，你在旧约会发现这句话，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 hesed 也就是慈爱永远长存。 Amen。 每当他们这样唱，美好的事就发生，美事就发生，神迹就发生。 Amen。 你会发现神对这句话情有独钟。 Amen。 因为他确实完美诠释了，完美诠释了他本质的精髓，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 hesed 永远长存。有时在钦定本圣经里，你会发现他的怜悯有时是单数形式，有时是复数形式。怜悯存到永远，复数形式怜悯，所以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罗马书五章十七节所说的，何况那些受洪恩，那就是怜悯。在希伯来文，怜悯的复数形式是 hasidic， 其实是复数形式，不会总是以in 结尾，也会以kaf 做结尾，也是复数形式。 OK，hasidic 是指怜悯，各种的恩典，各样的，而圣经称之为神百般的恩典。赞美神，圣经说我们都领受了恩典，恩上加恩。 Amen。 在希腊文，恩典用到 anti 这个字，是取代恩典，就是代替的意思，也就是以恩典取代，不一定总是反对，也有取代代替的意思。换句话说，一个恩典来了供你使用，接着另一个来取而代之，接着再是另一个，恩上加恩，一再加恩。大家 amen 吗？上次我们罗马书五章十七节是停在这里，我们现在要再看一次，在什么年呢？更多更胜之年。看看有没有错失了什么？当主为我们预备更多更胜时，我们却只满足于现状，我们没与主同行。就像先知阿摩斯说的：“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当神说话时，我们必须与他同心。大家阿门吗？好吗？我们必须与神同心。当神说我们一切罪已赦了，我们就要与他同心。好吗？否则我们的不信就会有后果。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掌权。所以每当你参加葬礼，每当你看到读到某人去世的消息，我们都知道不可避免，却把他抛诸脑后，不想正视他。人的本性也会本能的想退避。怎么说呢？我们其实并不完全想拥抱这个现实，就是人终有一死。我们看着自己深爱的人，看着他们即将要就是展开一个事业或新生活之类的。有时候我们看到年轻人死亡猝然降临，我们内心深知不该如此，知道不该如此，这不是神的旨意，这绝不是神的旨意。神从未想要人死亡，好吗？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神在起初才叫亚当不要犯罪。神怎么说？你们犯罪那日就必定死。圣经说死亡是神的仇敌，要牢记这一点。就像你恨恶仇敌，神的恨恶更胜于你，因为他的恨恶是完美的。 Amen。 就像他的爱是完美的爱。 Amen。 那对死亡的恨恶，所以耶稣才会哭，他知道起初这本不该如此，对吧？当拉撒路死去时，我们要抱持同样态度， 有些人的态度是这样，如果神想医治就会医治，对吗？病痛是不神，恨恶病痛。你必须有这种心态，如果你没这种心态，你的祷告就会像几乎就像你试着在说服神来医治你，神有时会说 OK， 我让他继续生病，让他保持健康，好像神会选择他，不是那种神。当他差遣他儿子，差遣他儿子担当我们的罪时，以赛亚书53章说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马太福音8章17节说他自己神儿子自己代替了我们的软弱，好让我们自己担当吗？好让我们继续背负吗？他为何要担当？好让我们不再背负，这两者是不可能共存的。但我想告诉你，有这种状况是，如果你有这种状况，如果你有这种心态，你其实是在说，好吧，主耶稣，不是你担当，是我。我将与你分享那是什么？那是一种，可能是一种你在潜意识里实践的心态，而你却浑然不知，是一种无意识的意识状态。我们要来揭晓它，好吗？我感谢神，事实上我即将分享的信息，在主初次向我显现时，其实已在我灵里酝酿许多年了，好吗？我曾零星的传讲过，但在更多更胜之年有更多更胜。Amen， 更多亮光。要记住，神话语的开启带来亮光，你的话一开启就发出亮光，是希伯来文的 Petak 是指话语的开启，启示神话语的展开带来亮光。我们在现今处境中需要更多亮光。 Amen， 我们之所以感到恐惧、忧虑与焦虑，是因还没在该领域领受亮光。在某些领域我们领受了亮光，但这亮光会留在我们心中，却还没像启示那样临到灵里。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使我们心里，他已将这知识照在我们心里。 Amen， 我们在耶稣基督脸上看见神的荣光。你想知道神是如何，就去看耶稣。 Amen， 每当耶稣看见病患时，有拒绝过任何人吗？可曾有麻风病人前来，他却说今天医治你不是我的心意？可曾有人向耶稣求医治时，而他却说真的很抱歉，你不是命中注定要被医治的人？他有这样教导过吗？他有陷入宗教混乱的泥淖，并说出你在出生前就注定要生病之类的话吗？从来没有。事实上圣经说耶稣医治了所有病人，尤其摸着他的人就都好了。 Amen， 亲爱的，经文说我愿你凡事兴盛，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大家 Amen 吗？所以你知道吗，即使我们偶尔会生病，对吗？也不会停止传讲真理，因为生病是暂时的，医治的真理就是永远永恒的。有时仇敌会让那些在传讲医治、传讲医治真理的人生病，好使他们灰心，而看见他们的人也灰心，但这不过是仇敌阻挠道被传讲的计谋。让我告诉你，医治的功效远胜于仇敌的作为疾病。你们永远要记住，别从你那有限的经验中传讲，从神的话语传讲，让它成为道的开启、揭示、展开与启示，好吗？启示不是指那些审判之类的，希腊文中的启示是指开启、揭示，所以启示录就是启示之书。不是启示敌基督，而是启示耶稣基督。阿们。所以罗马书5章17节 告诉我们为何死亡掌权。死亡掌权是因为人都会死，耶稣延迟的话，信徒们，你们会睡去， OK？ 基督徒不会死亡。事实上，神厌恶使用这个词。拉撒路死时，耶稣怎么说？他说了什么？拉撒路睡了。保罗也用这个词，睡了。那些睡了的人必复活，所以对基督徒而言，若耶稣未在我们有生之年再来，对吗？我们就会睡去。 Amen。 知道什么是睡了吗？你几小时前才刚经历过。 Amen。 或许有人现在正在睡，对吧？所以睡觉并不困难。 Amen。 睡觉并不困难，睡觉反而比保持清醒更容易，因为睡觉只是躺着，不需要做任何事，不必遵循七个步骤才能入睡，你就是睡觉。我知道有些人有睡眠困难之类的，那本该自然的事在你生命中变得不自然了，对吗？要开始相信入睡是自然的事，好吗？即使某天没睡着也别太绝望，你隔天仍会在不该睡的时候睡着。 OK。 Amen。就算你睡眠不足也别为此担心。 Amen。 这是心态的问题，你得留意。 Hallelujah。 好，圣经说因亚当一人的罪，死就掌权，但我们正在更多更胜之年。这节经文有岂不更要，如果仔细想，哇，什么会比死亡掌权还更多更胜？这完全无可避免。我是说你可能是国内最富有的人，而另一个人却是赤贫，对吗？名下没有银行户头，并且无家可归，两者都被死亡掌权。再多的钱也无法阻止最富有的人免于死亡。每个人内心都很清楚，因为我们都有良心。你可试着埋没它，但良心是神造你的本质，你是有良心的。神早在有律法前就把律法写在人心上了。 Amen。 如果有经文我会给你看，但现在只想继续讲罗马书里有些经文这样说，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神早在将十诫刻在石板赐给以色列人前，生在世上所有人的良心都有着律法的功用。经文没说律法是律法的功用，表示他们能分辨杀人在十诫被颁布之前就是杀人了。当该隐杀了亚伯时，该隐知道这是错的，但那是在十诫颁布之前，你明白吗？奸淫是错的，这在十诫颁布前就已为人所知了，律法的功用早就存在人的良心中。Amen。 但因为人凭着良心也行各样恶事，称恶为善，如你现在所见，他们称善为恶，所以神给他们一块石板，好让他们无法犯错，宣告这是我的神圣标准，这就是我为你们订立的道德准则。当然这无法代表他全部心意，所以律法无法成为神心思与神心意的表现，因为这无法单单透过禁令来表达，对吗？例如经文告诉你不可奸淫，却没告诉你神希望你对配偶怀有爱意。 Amen。 经文说不可偷盗，但却没告诉你神渴望祝福你丰盛有余，好让你成为祝福人的管道。 Amen。 你无需偷窃，你无需欺诈，你无需欺骗，所以律法并未涵盖这部分，但涵盖了所需的禁令。律法的功用好让人知道基本的道德准则。 OK， 目前为止都明白吗？好的，人类知道当他们犯罪时会死，犯罪的他必死亡，对吧？所以我们心里都有一种叫做都有一种叫做正义感的东西，表示有人得付代价。所以人们在 服完刑后就可以出狱，对吗？我知道，社会可能仍然会对像这类的人持有偏见的态度，但整体而言，多数人会觉得 OK， 没关系的，忘掉过去，忘了他们的罪，为什么？他们已付代价了，我们可以接纳他们，是因为他们付代价了。作为社会，我们容许他们融入，是因为他们付代价了，我们的正义感已得了满足。 OK， 这也是我们要管教孩子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在年幼时不懂，不具备成熟度，但他们在内心知道，如果我做错事就要付代价。如果他们不付代价，而你又一再的纵容他们，那么他们就会带着自我厌恶长大。实际上，你的管教会让他们变得更讨喜。我说，你的管教会使他们变得更讨喜，你有发现吗？他们会抱你，而不是就像他们会觉得，当然之后你可以教导耶稣亲身担当了他们的罪，已付上了代价，但孩子需要知道你够在乎，所以会管教。我不是说惩罚他们，是说管教他们，这能满足他们的正义感。孩子们最早学会的课题之一，早在他们说这不是爱之前，他们会先说这不公平。很奇妙，正义的启示是孩子与生俱来的，而这种渴望，对吗？罪必须要有代价的渴望，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当谈到你的罪时，当你犯罪时，心里会有个声音说，你得为此付代价。就连信徒也未必完全理解这一点，所以需要对十字架工作有更深的启示。他们在心里说，我必须付代价。有项研究，我最近才读到，显示在过去曾对妻子不忠的男性，通常在婚姻中有亲密关系的问题，有些人甚至会性无能，却不知道原因。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是因为未化解的罪疚，某种程度上他们在惩罚自己。你听见了吗？有些人当他们与某人建立亲密关系时，对吗？当他们即将要步入婚姻时，会破坏关系。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但如果追问原因，他们会说，他们会告诉你对方多么美好，全心全意爱着他，但就是觉得哪不对劲，不想要了。你真的会发现那人一生中曾这样做过一两次，那个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经历未化解的罪疚，他发现自己配不上那个人，他不配拥有美好人生。你们有在听吗？你若懂恩典，就知道恩典是把一切荣耀归给神，因为这种得有人付代价的感受，有位伟大的瑞士心理治疗师，他叫保罗·杜尼耶，他曾经这样说，他说许多的疾病，身体上或神经性的，这很有意思，许多的疾病，对吗？请别急着往下看，我希望你们能默想，好吗？许多的疾病，身体上或神经性的，神经性通常与心理有关，对吧？甚至是意外，或是社交与职场中的挫折，在精神分析看来，是一种企图对无意识的罪疚的补偿。 一种无意识的罪疚，是一种受苦者自我施加的惩罚形式，带着几乎不可抗拒的宿命感无止境的重复。所以我，你知道，多年前主曾给了我一棵树的比喻，雅士迪，你能找到就太好了。有一棵树，主在多年前曾赐我一棵树的内在意象，它的根是定罪，而树上的树叶有着像婚姻破灭、Amen? 忧郁症、忧虑、恐慌症发作、无法入睡，甚至是身体的病痛与疾病，也有着贫穷，一切背后在树的根部其实是定罪。事实上还有另一种根源更表层一点其实是压力，但更深的世人所能触及的就只有压力而已，但当你更深挖掘就是定罪。没错，这是我从主我领受的图像，世界所能触及的仍然在表面是压力，他们会说压力会引发各种问题，对吗？ OK, 但实际上压力为何存在？因为有恐惧。当你发现自己必须想出解决方案时，压力会很大，你不知所措，就是缺乏解决之道应对的智慧，这就会给你压力。妹妹，你为孩子担忧，因为你不知该如何应对那情况，这就叫压力。妹妹，这种忧虑，这种焦虑，这种情绪压力不是好事。还有所谓的好压力，像是当你健身之类的让身体承受压力，那个我理解。 OK, 我说的是情绪压力，而医生和专家们都认同压力会引发各种问题，但这并不是最深层的根源。那什么造成压力？刚说过是恐惧，但什么造成恐惧？完全的爱除去恐惧就是定罪。主把我带回亚当在伊甸园犯罪的时刻，神在傍晚与他同行团契，不为定罪，是为了团契。神必须问亚当，你在哪里？这是个双重问题，不只是在肉体层面，也是在属灵层面。亚当，你在哪里？旧约的第一个问题，由新约的第一个问题解答。当智者前来时，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解决之道，人类堕落的解答。阿们。亚当，你在哪里？亚当回答，我就害怕。但在他害怕之前，就已被定罪了。他自觉被定罪，所以才用无花果叶遮掩自己。Amen。之后他就恐惧。早在亚当变得贫穷，亚当变得忧郁前，亚当身体就有病了，因为他最后死了。在所有这些事发生前，早在图片上看到的这些发生在亚当和人类身上前，这一切已经先发生了。所以现在我们或许有无意识的罪疚。总之，我觉得这段话精彩绝伦，让我们再回来看一次这段话，好吗？许多的疾病，身体上或神经性的，这些在精神分析看来是一种企图对无意识的罪疚的补偿。我们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惩罚着自己。当父母离婚时，孩子们无法理解。许多这些孩子最终在生命中会面临心理或身体上的问题。某种程度上，他们听到父母离婚时会有罪疚。他们太年幼而无法完全理解，却会责怪自己。阿们。仇敌很恶毒， 仇敌很邪恶，从不在乎年轻或老。你知道这一点吗？在旧约时代，亚玛利人其实会袭击落后的队伍，孩童、妇孺、弱者、患病的。有时候，当他们在白天跟着云柱移动时，有些体弱的人就落后了，那些本该照顾他们的人或许忘了，对吧？他们变得强壮，继续前行就忘了，亚玛利人就来杀死了他们。神说，因此我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敌人根本不在乎年幼或老，所以他根本不在乎让你孩子在年幼时就接触色情内容。你要监督他们看什么，与他们谈论这个。Amen。如果连魔鬼不会因为他们太年轻而不让他们暴露在他这些毁灭性的东西之下，他们绝不会因为太年轻而无法领受圣灵。没有所谓儿童主日版圣灵，或我们为他们祷告要领受的是初阶圣灵，而你们的是进阶圣灵，都是同一位圣灵。为什么不让他们受圣灵的洗，并且相信当你当你无法对他们的心说话时，圣灵可以。你无法时刻相伴，但圣灵能。 Amen。 最重要的一点是其实孩子们比我们更了解属灵领域。当他们受圣灵的洗时，会率先说，妈妈，我能为你祷告吗？就开始祷告。我们甚至在儿童主日都见证过。 Amen。 问题是在年长的一辈，我们总是在祷告前先分析，理性剥夺了我们的祷告。 OK， 好，岂不更要，我们来看岂不更要，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掌权，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他们生命中掌权吗？阿们。那些领受什么的人，受洪恩的人，在旧约中会是怜悯，复数形式 Hasidic， 丰盛的怜悯，各种的怜悯，百般的怜悯，百般的恩典，百般的 Hasid。 而所赐之意会怎么样？在来生掌权吗？是在来生吗？在生命中掌权，就像同一节经文，死亡曾掌权，对吧？我们看见死亡全然掌权，对吗？同样的，你将在生命的每个层面掌权，你将在生命中掌权。当你掌权时，希腊文的 basilio 就像圣殿basilica， 就像统治权，如君王帝王般的掌权。 Amen。 当你在生命中掌权时，罪恶就无法，当你在生命中掌权时魔鬼就无法，对吗？还有一件事，当你在生命中掌权时，曾掌权的死亡就无法。阿们。你在生命中掌权，你为何有时会见到基督徒英年早逝之类的呢？我告诉你一件事，圣经说的，这是写给教会的，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我们不会想在属死的执事之下。在哥林多后书三章，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同一节经文还有字，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他会杀死，杀死你体内所有细胞，杀死你脑中的细胞，脑细胞杀死那些本该增强你免疫力的细胞，它会杀死细胞。 Amen。 终结人际关系，它有杀害的本质。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叫人活。领受这两个恩赐，就能在生命中掌权，所以务必领受这两个恩赐。其一是什么？就是洪恩，丰盛的恩典。另一个是所赐之意。所以最近我向主求说，主啊，你在罗马书五章十七节应许那些受，对了，受这个字 Lambano 在这里其实是现在时态主动语义，意思就是持续的在领受。 持续的在领受。好，我们领受的所赐之意不是像是你今天领受了，到了星期一你又得再领受一次，周二又不，那是出于不安全感。这里受可以理解成接受取用，好吗？把它当作真实来接受，也就是一种意识。你要如何持续的领受所赐之意呢？你是否随时意识到你在基督里是神的义？或只有屏幕师在教会说我们来宣告，然后你才宣告吗？你是否有随时意识到呢？因为你灵魂的仇敌正竭力使你无法随时意识到这一点。 Amen。于是我问主，而主说，孩子，他们现在的失败不是在于所赐之意，你的会众已经很稳固了。 OK， 他是以教会天使的身份对我说，像启示录中地方教会的天使，这就像来自主的指引。主说他们的失败之处在于洪恩。有些人领受的只是微不足道一部分而已，没能领受这恩典的丰盛。在今年皆是多适合啊，更多更盛之年。我们将领受更多更盛的恩典，要领受更多更盛的恩典啊，各位。阿们。我说阿们。我们还没领受。所以屏幕是为什么我们没有领受呢？ OK， 要用圣经解释圣经。 OK，啊，我是在对活人说话，不是死人，对吗？所以用圣经解释圣经，经文这里说的是洪恩，这是罗马书五章的第十七节，三节之后的第二十节，也说了同样的事，他说，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 OK， 神学院考题，神学院教授问，律法为何而来？为何律法会出现？十诫为何被颁布？为什么？学生回答，为要叫过犯更多。你坐下坐下，你从哪学来的？对吧？但圣经说十诫颁布的原因是为叫过犯显多。为何神要赐下叫过犯显多的东西呢？因为人不知道那是罪。当人越是努力不做律法禁止的事，就是要完美圣洁公义，越是努力避免律法禁止的，就越会明白自己不想遵行律法规定的事。他们无法遵守诫命，所以就不守。Amen， 他们在生命中做不到，诫命很清楚，但他们做不到。你有在听吗？过错是在人，不在于律法。当你把这两者结合时，仍觉得你在律法之下，你里面就会产生这种结果。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罪的权势，希腊文的 dunamis，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他告诉你，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我们都不想在生命中强化罪，但经文说律法是罪的权势。 OK， 我不在乎自己会受多少批评，对吗？当你这样讲道时就会被批评，好吗？因为这听起来像异端。马丁路德传道时也一样，对吗？他被当时的正统教会称为异端，他被贴上各种标签，对吗？但他更在乎的是传讲神的道，唯独圣经。 Amen。 唯独恩典，唯有恩典。我不在乎，我要的是你的自由。 Amen。 你的平安和 Shalom， 赞美主。所以只是罪在哪里显多，啊哈，这是十七节之后的第三节。第十七节教我们什么？我们必须领受丰盛的恩典。这里说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现在仔细听好，好吗？你如果懂，可能会讲说，哇，这一下人们会疯狂犯下各种罪性，所以三节经文之后，你在两节之后读到，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明白我的意思吗？再次强调恩典的显多，所以你如果传讲福音，你就会被误解，因为保罗本人这位恩典福音最初的传道人被误解成让我们多犯罪好叫恩典显多，但为何这指控会被用来攻击他呢？因为在几节经文前他说罪在哪里显多，或希腊文的增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给他们看啊，英语标准译本更清楚，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格外加增。 OK， 增多这个词是可以数算的，罪在哪里增多， OK， 这已经够糟了对吗？罪增多了，但恩典在希腊文不是用同一个词，增多也就是 plionazo， 是说恩典就更格外加增，正确来说应该是超级丰盛，因为这里的超级 super 是用 hooper plesio plesio， 我想应该是这样念，但它是 hooper plesio， hooper 的意思是超越超级， plesio 是指丰盛充裕，换句话说你可以这样说，它已满溢出河岸了，而当它满溢出河岸后，还有更多的水流到满溢之上，又再次满溢，几乎是前所未闻，超过顶端。这就是 hooper perisio 的意思，去掉 hooper perisio 不只是指的大量的， perisio 是指丰盛有余，已经满溢而出，再加上超，我不知该如何形容了。阿妹，你只能用方言表达了。嗯，我觉得这很准确，因为有释放，哈利路亚。好，让我们回头看整个上下文 ，OK？ 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在说让我们多犯罪恩典就更显多，不，保罗也不是这意思 OK， 但有趣的是，当我们今日传讲恩典福音时啊，我是说许多传讲恩典福音的人没被误解，但当我像保罗那样传讲时却被误解，保罗被误解了，我算是有好同伴了 OK， 你认为魔鬼为何攻击那些传道人啊？和所有传讲恩典福音的人呢，他对恩典如此恐惧，他为何攻击那些传讲神正在恢复的真理的人呢？他不想教会享受恩典，像是医治供应，你会说哦，那是成功神学，人们就怕了对吗？给这间教会贴上成功神学的标签，人就吓得都不敢来，他们在传讲异端，明白我的意思吗？给某人贴标签，人们就会害怕听他讲话，但我要告诉你了，很多时候只是时间的问题，往往人们跌得鼻青脸肿时才明白自己不行对吧，然后他们一边假装一边在网上听，然后想说没什么问题呀、啊，哎妹，因为他们自己得着了启示以及恩典福音的启示。所以理解这点至关重要，因为我们要回来看十七节，神在说的是那些受洪恩的人是与罪得赦免有关，问题是我们似乎在不知不觉中只领受了部分赦免，不是真的相信，就像每次林牧师 在圣餐礼时站在台上，我不知道他多少次这样说。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都得赦免了。有些人想，过去、现在和未来，我相信过去的罪得赦免了。但你知道吗？许多福音派教会都相信这一点，但无法相信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算了啦，林牧师就是这样，每次他很兴奋就会这样。但这是真理，正是你无法相信的事实。你心里想，别这样说，显示了你真正的信念。结束前快速带大家看这一节路加福音七章第36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那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很可能是个妓女，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满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滴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一定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他是个罪人呢。耶稣回应他说，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西门说，老师请说。你没说了，你刚才是自言自语。有两个人，耶稣讲了这个故事，有两个人欠了某一个债主的钱，一个欠500个银币，一个欠50个银币。各位，一个银币是一天的工资，当时一天的工资，好吗？中东地区现在也还会用银币，好吗？对，就是银币。一个欠50个银币，500银币是超过一年工资，大约一年有4个月的收入，50枚就当然是少于一年工资。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赦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说开恩赦免。那么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哪一个会更爱他呢？ OK， 我们现在要谈的是最大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要如何从这里去到那里？ OK， 有人说，屏幕师，你从来没传讲过最大诫命，我现在要讲了。 OK， 其实不止如此，我正在告诉你如何从这里去到那里。 OK， 就是这个，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他指的是他自己，对吗？耶稣就是神，对吗？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他，对吗？一个欠500银币，另一个欠50枚。当他们无力偿还时，债主就赦免了两人的债。新加坡人啊，谁会更爱他呢？我们懂这个语言，我们懂美元符号，对吧？欠500银币的那位，耶稣问了这问题，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他用的是西门的语言，西门眼中闪着金钱的符号，我想是那多得赦免的人。问题是什么？谁会更爱他？多得赦免的那一个。耶稣对他说，你的判断不错，你的判断不错。于是他转过来向着那女人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听好，这里有责备。我告诉你，耶稣从未读过如何赢得朋友与影响力的书。 OK， 我敢肯定。 OK，我爱耶稣，我真心爱耶稣，好吗？他很荣美，连他的纠正都令人振奋。他对法利赛人说，那位邀请他到家做客的人说道，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滴湿了我的脚，又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亲我，但这女人从我进来就不住地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爱得多。 而那少得赦免的，爱的就少。我告诉你，这女人哭着倾倒香膏的原因，她做错了事，试图用头发擦她的脚，应该先用香膏抹脚的，对吗？但她哭得很伤心，她哭坐在耶稣脚前，再用头发擦，这可是一件，当妓女放下头发的那瞬间，对吗？在场所有的人都会发疯的。接着她又倾倒香膏，亲吻她的脚，因为她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得赦免。稍后耶稣将再次宣告这一点，就算我们所有罪也一次且永远得赦免，也不表示不需要再次听见。 OK， 这表示他已得赦免。我要告诉你们这件事，这是这整件事的核心。当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爱得多。许多罪得赦免的结果是爱得多，在这里就是爱主，这就是不知不觉的成就了最大诫命啊。而那少得赦免的，爱的就少。我要告诉你，在希腊文很容易理解 ，OK， 非常容易。希腊文有时态变化，举例来说，英文有完成时态、现在时态。现在时态表示什么？正在进行，动作正在进行中。而过去式又表示什么？动作已在过去发生了。对吧？知道希腊文的完成时态是什么吗？完成时态表示一次且永远成了。完成时态带有持续性的结果，好吗？例如耶稣喊成了，是用完成时态，是一次性，而且结果会持续到永远。 OK， 请注意这一点。当耶稣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爱得多，用的其实是完成时态。他知道自己所有罪都已得赦免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而那少得赦免的，爱的就少，他没有使用完成时态，用的是现在时态。会爱的少，是因为他认为他是一次一次得赦免的。这是我过去加入教会时学到的。教会说，对，你的罪已得赦免，但从今以后你犯罪时必须察觉自己的罪。首先你要揪出自己的罪，不能只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何犯罪，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对吗？每天合眼前最好回顾你的一天，从早晨开始。 OK， 你有犯罪吗？午餐时你吃了太饱，贪吃也是罪。我不知道为何盯着第一排看，但接着你一直往下想，别告诉我，但这样太累了，没什么太累。你若相信，就得认每一个罪，好恢复与神的团契。如果你相信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写给你的，你最好保持清醒，因为一个未认的罪就会使你失去团契。我教导过你们，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写给诺斯底派的，好让他们能与我们相交，与耶稣基督相交。他们在黑暗中，我们在光明里。他们说自己没罪，我们说自己有罪。我们犯了罪，所以才需要赦免，不然是为什么得赦免，对吗？所以问题在于，现在有些基督徒不相信自己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每个罪都得赦免了，认为是一次次被赦罪的。如果抓到自己犯罪就说，主啊，我刚才得罪了你，神再赦免我就好了，对吗？但在我认罪前与神关系就不好，他就不会听我的祷告。愿神不会让你遭遇意外，别让你在认罪前就死去，对吗？你知道吗？我们认罪时只认那些大罪，小罪就不会认。什么是大罪？犯奸淫。小罪是什么？贪吃。是什么区分罪的大小呢？罪就是罪。所以我们不相信，牧师，当你犯罪时会怎么办？我如果发现自己犯罪了，就感谢神，因我一切的罪已得赦免。 这使我对主有崭新的感恩。哎妹，如果我只是流于形式之类的，不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且永远担当了我所有罪，我就不会爱他，因为我以为我是一次一次被赦免，一切都取决于我的努力，我正在扮演自己的个人圣灵，我得抓到自己犯罪，然后得认罪。至于那些未察觉的，我就巧妙地说，都在宝血之下了。一部分的你说得认每一个罪，一部分的你不知道了，反正他会用宝血遮盖了。你必须按照神的话，你必须按照神的话。神需要多少次来洗净我们一切不义？一次就好。所以这一节写的像是给诺斯底派的救恩经文。如果他们同意自己犯了罪，也同意神借基督赦免了他们一切的罪，神就会洗净他们一切的不义，而且只需一次。Amen?
Amen.
目前为止都明白吗？所以，西门，你知道这妇人为何如此爱我吗？耶稣过去一定遇过他，对吧？耶稣赦免了他的罪，他知道自己已得赦免了。耶稣称呼他为女士，你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都已得赦免了。无论他对他说了什么，他都明白，因为是用希腊文，所以他才会爱得多。听好，耶稣说：“知道为何这人得赦免的少吗？”对了，另一个人，嘘嘘嘘，就是他了，那个法利赛人，懂我的意思吧？就是说另一个人，其实就是你了，他没这样说了。另一个爱的少的人，知道为何他爱的少吗？因为他被赦免的少，他用的是现在时态。就像那些相信自己是一次一次得赦免的基督徒，继续往下走，如果再次犯错，就失去与神的团契，必须重新认罪，这是现在时态的观念。知道自己过去、现在或未来所有罪都得赦免的人，必爱我的多。那些认为自己是一次一次被赦免的人，必爱我的少。OK， 下节经文，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罪都赦免了。”他再次使用完成时态，这代表什么？即使我们已知道这真理，仍需不断听他被传讲。你们有些人已经知道，就像马可牧师啊、与林牧师他们的理解，甚至比我们更深，对吗？林牧师像我刚说的，在圣餐礼时传讲这真理，其实我也已传讲有好一阵子了。关键是你是否有可听的耳？主在说，我们没有领受丰盛的恩典。这是与罪得赦免有关。换句话说，我们非但没领受恩典，反而说 OK， 我得经历这一切，你回到靠行为，而恩典与行为本是对立的。无论哪种形式，我得更积极参与。为何要更积极参与？因为你爱主吗？你想服侍吗？不，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犯罪，你们都不知道，但我和神都知道，而我现在只想服侍神。不，抱歉，我们有赎罪祭，耶稣就是你的赎罪祭，你不是自己的赎罪祭，神不要你的赎罪祭，那是污秽的。我有耶稣的赎罪祭是完全且圣洁的。离开前再来一个小重点吧。还记得那个男人的故事吗？我不会全部再说一次，只给你们重点，然后就结束。耶稣OK， 故事里有朋友，有时我们都想当那个朋友，对吧？有时候我们不想当躺在担架上的人，但有时候你需要朋友。当你卧病时，我们在基督的肢体里彼此需要，这正是基督肢体的美好写照。 Amen。 他们拆开屋顶，把人从屋顶吹下来，这发生在加百农，耶稣所在之处，那房子还依然存在。现在也成废墟，但你仍能想象当时场景。他们将那人坠到耶稣前，耶稣看着那人，耶稣就说：“朋友，有一卷福音书是朋友啊，另一卷是小子。”这个人他说：“小子， 你的罪赦了。这人瘫了，无法行走，但耶稣必须先向他确保你的罪赦了。翻到路加福音五章，好，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说：朋友，你的罪赦了。小重点是，你的罪赦了，是完成时态。他这样告诉他说：年轻人，朋友，小子，看着我。你的罪赦了，你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罪都赦免了。这种讲道总会引来接下来的反应，这不会来自于一般的基督徒，不会来自那些在恩典中欢欣的基督徒，而是来自于文士。文士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吗？这些人通晓圣经，却不认识耶稣，就开始议论。问题永远在于议论，说这个人是谁，竟说亵渎的话，除了神一位之外，谁能赦罪呢？你说的对，因为那一位对摊子说话的人绝非寻常之人，除了神一位之外，谁能赦罪呢？啊，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永远要记住这一点。当人们议论时，如果你能在灵里感知被圣灵引导，你必会得胜。注意，法利赛人总是在议论，耶稣总是在感知。当我站在这里时，对吗？我为人祷告时，必须关掉理性，然后凭感知行事，凭着主的带领或对我说的话。只有这样才能有神所赐的果效。 Amen。 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回答他们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议论呢？我同意，为什么呢？好，下一节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着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了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给神。很快我要用这个结束，请看这里经文说：你一切，哦，你一切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罪都得赦免了。法利赛人却说：除了神一位之外，谁能赦罪呢？对吗？耶稣说哪一句更容易呢？他这样说其实是在展示，仔细听好，我要让你们见证罪已得赦免。这个人现在知道了，我要向你们展示，当人知道自己罪得赦免时会怎么样。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赦罪的彰显是医治，是健康，是完全，是福祉，是 shalom 平安。这不就是他在说的吗？他是在说，事实是现在我赦免他一切的罪。但你们会说，是不是赦免了我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们不认识你什么的。但我会向你们展示他一切的罪都赦了，对吗？起来，拿你的褥子，年轻人，回家去吧。他就站了起来，这表示若你明白你一切罪都赦了，你会在生命中甚至是疾病中掌权。 Amen， 哈利路亚，拉巴塞卡拉巴巴呀。然后我说完了，我说过我会停，我真的会，今天我会守承诺。 Amen， 我说完了，就是这样。我们要有一整天的研习会，对吗？在刚开始而已，赞美主，哈利路亚。好，让我问你，你是否还有那种我相信我被赦罪了，在理智上，但在心里我还是觉得总要有人付代价。我听过一篇讲道说是的，神赦免了你，但你得付代价，或他得付代价，你的婚姻会付代价，你的孩子会付代价，否则会有别人来付。耶稣在十字架上已付清了，知道他在十字架上受多少苦吗？ 那就是你的代价。所以每当你或甚至我犯罪时，都要回到十字架。耶稣担当了罪，他付了代价。所以每当我领圣餐时，绝不让他好像消毒一样，而是在每个处境中看见耶稣。比如说我正在求肝脏得医治，或心脏得医治，或之类的，我就好像看见那鞭痕，听见那声音，噗噗噗噗噗，对吧？到处都是血，因你的鞭伤。这代表什么？是我得医治的代价。否则你会觉得那疾病或许是你自找的，或是因为压抑自己或无意识的罪才有的。你觉得得有人付代价，就让自己的身体和心思付代价。一旦看见耶稣已付代价，一切都安息了。所以我们才要领圣餐。我说过会停的，对吗？OK, 赞美主，在场的每个人都低下头，闭上眼睛，感谢你，耶稣。Amen。很快，如果你从未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和主，从未承认他是你的个人救主，而你说，牧师，我真的想要耶稣，以及你刚谈到的罪得赦免，渴望在生命中掌权，现在就与我一同祷告，说，亲爱的天父，我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差遣他做我的救主，在十字架上他亲身担当了我所有的罪，我所有的疾病，所有的忧郁和所有痛苦。我感谢你，因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在第三天你使他从死里复活，宣告我所有罪已全然除去。感谢你天父，我是大大蒙福，备受恩宠，并且被耶稣深深爱着。感谢你天父，奉耶稣的名，求你现在以圣灵充满我，奉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请站起来。如果你刚才做了那个祷告，对了，你也祈求了圣灵，现在起你能随时用方言祷告。阿们。在场的人都举手，我们绝不将保护视为理所当然。阿们。我们信靠主保守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亲爱的天父，当人们进入新的一周时，主啊，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你差遣天使看顾他们每一个人以及他们所爱的人。在这一周，主啊，没有邪恶临到他们，也没有瘟疫靠近他们。愿你的天使扶持他们行在你的道路上，主啊。感谢你父神，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赐予他们健康长寿，使他们每个人都满足。感谢你天父，愿你使他们这周的道路与手所做的一切都兴盛，并使他们全然健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大家一起说，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